唔使重讀嘅。好，我哋一齊祈禱好唔好？主，我哋感謝你，主，我哋願你嚟親自使我哋喺度嚟聆聽你嘅聲音，主你嘅聖靈嚟帶領我哋，令到我哋可以明白你俾我哋每個人嘅照明。主，願你嚟勝過你自己仆人嘅有限，主將你自己嘅話語可以賜俾我哋，求你俾我受教嘅耳朵，求你亦都俾我哋受教嘅心，願你咁樣帶領我哋接落嚟嘅時間，我哋咁樣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所求，阿門。好，嗱，我上個星期咧，我同太太出去旅行喎，咁沿途咧，我有幸去到一個地方去拜訪張學良先生嘅陵墓。嗱，唔知大家了唔了解張學良呢個人？嗱，張學良先生其實佢喺中國嘅近代史上邊係一位幾有爭議嘅人物嚟嘅。嗱，佢年輕嘅時候咧，啱啱即係話處喺中國社會清末民初嘅一段動盪時期。嗱，嗰段時期咧，新同舊，東同西，榮與辱啊，仲有治與亂，都交織咁出現喺神州大地之上嘅。咁張先生咧，其實佢係出身權門，佢父親咧係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東北王張作霖啊。而且呢個人嘅出生咧好有意思，佢嘅起家方式啊，其實好似電影《Godfather》。大家可能看過《教父》呢部電影嘅，即係裏邊嗰個Corleone家族啊，佢係靠收人保護費起家嘅。但後來張家佢勢力慢慢壯大，然後入咗白道之後咧，張作霖呢個人咧，佢極其重視仔女嘅教育，所以其實張學良先生從細受嘅教育同埋培訓啊，同當時嘅名門子弟是沒什麼兩樣的。到了他的兒立之年的時候，張先生他就被蔣介石總統任命為當時的民國陸海軍副司令，可謂叫做年少得志，前途無量。不過世事難料，這樣一位風頭正旺的少年，他沒多久就卷入了中國歷史裏面的一個很大的矛盾裏面，就是國共矛盾和日本侵華。他在這雙重困境裏面，他就做了一個選擇，一個中國近代史上很著名的選擇，是一出很有名的兵簡，叫做西安事變。其實這次事變就注定了他這個人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一個歷史人物。有人說他這樣做是大義滅親，有人說他這樣做是一時糊塗，甚至有人說他這樣做是養虎為患。歷史的功過得失就不是我在這裡可以一兩句話可以跟大家講清楚的了。不過在西安事變之後的事實就是，蔣介石總統基本上就不再信任張學良了，而且在後來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裏面，張少帥他就再沒有機會執掌兵權，直到他百年歸老都是這樣，他沒有任何機會再發揮他自己的軍事才能。其實這件事在一般人的眼中去看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說，哇！原來時勢可以做英雄，時勢亦都可以咩啊？埋沒英雄嘅。嗱，我自己企喺張先生嘅墓前嘅時候，其實我自己心裏邊亦都不禁有一啲類似嘅疑問，就係、是、咁如果環境或者時勢嘅唔同，佢會唔會可以更好咁兑現自己嘅天賦咧？而我哋自己嘅人生成就啊，又是不是被環境釘死了在歷史的車輪上面毫無選擇呢？其實早在中國兩千多年前，也都會有人問過如此的問題。他問這個問題其實是在他面對四面楚歌的時候發出過 一啲類似嘅感嘆嚇，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追不逝，係咪？嗱，無論西楚霸王項羽佢點樣英雄蓋世，而且擁有一匹啊頂配嘅座駕 high end 嚟嘅嚇，嗱時不利他，所以佢就淨係可以無可奈何。其實呢啲例子喺中國歷史上邊係好多好多嘅，亦都係逐漸塑造咗中國文化裏邊對於時勢嘅睇法啦。啊，但係呢個睇法係矛盾嘅。嗱，點解我會講佢係矛盾嘅？嗱，因為一方面其實我哋嘅文化好知道時勢嘅重要性，天地人三才齊備，天人合一。先至可以成事噶嘛，系咪？但另外一方面，我哋作為一個被困於環境裏邊嘅人，我哋又點可以有一個超越嘅眼光去解讀環境呢？系咪？當然有好多理論嘅嚇，歷史上有好多理論，百家爭鳴。但本質上其實全部呢啲理論都係從人自己去出發產生嘅理論。嗱，冇一個人敢講話，我可以跳出時代嘅困局，跳出我自己嘅環境，俾後人可以明燈引路。所謂不識庐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就係咁樣一個意思。嗱，要解開呢個矛盾，除非係咩？除非真係有一個超越環境嘅聲音，可以達到呢啲困於環境的人的耳朵之中，才可以解決這個這樣一個困局。不過同樣在大概兩千多年前，在世界的另一個角落呢，就有人說，哇，他們真的聽到天啟的聲音，他們知道神給他們所處的環境中的呼召是什麼，所以他們就作出了一個改變世界歷史的一個選擇，就是將福音傳到歐洲。嗱，呢個就是我哋今日讀到《使徒行傳》裏邊一個很著名的場景，所謂馬其頓異象的呢個場景。嗱，因為呢度保羅佢成個團隊話，保羅看到異象，他哋隨即就想要往馬其頓去，嗱，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大家留意呢度，嗱呢度里边有一个动词叫做以为，嗱以为呢个动词其实响原文里边嘅意思系从所有嘅证据里边得出一个结论咁嘅意思。嗱，如果你手上有 NIV 版本嘅英文圣经咧，你会发现嗰个版本嘅圣经将呢个词系翻译为咩？叫做 conclude， 得出结论 conclude。嗱，究竟保罗的团队经历了什么事？他们有什么证据令到他们有信心说，我们 conclude 神要呼召我们去欧洲那里传福音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弟兄姊妹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在自己当前的环境里面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究竟是什么呢？开始跟大家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去简单去定义一下呼召这个词。其实圣经使用呼召这个词的时候，一般会有两个意思。神学上会称为叫做一般呼召和特殊的呼召。所谓一般的呼召，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呼召。每个基督徒都有的，永不落空的。比如说圣灵的重生悔改，受洗归入教会，成圣活出爱人的生命等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写在圣经里面的。即你不会问说，哇，我今晚想偷东西，我祈祷一下看看神允不允许。其实你不用祈祷，因为十诫已经写明了嘛，不可偷盗，是不是？这个是基督徒一般的呼召，你是不会例外的，是不是？但特殊的呼召呢，是会因人而异的，是神分派 俾我哋每个人嘅角色啊，既实现咗我哋自己受造嘅价值啦，又可以祝福他人，而且拓展神嘅角度等等。而且每个人嘅角色系唔同嘅，往往系需要我哋向神去祈求、寻找，先至可以明白，唔系一开始就知道嘅吓。嗱，用一个比喻嚟讲，一般呼召就好似一个演员嘅必修课程啦，升台迎表啦嘛，系咪？你都要掌握噶。但至于你读完之后要去演电影定系演音乐剧咧，你做主角定系做配角咧？你嘅戏路究竟系警匪片定系偶像剧咧？嗱，呢个就系你自己嘅特殊呼召啦。嗱，知道呢个定义之后，你就知道其实今日呢段经文所讲嘅保罗团队得到嘅呼召系属于咩啊？特殊呼召呢个范围啊，所谓特殊呼召，有时我哋都会称佢为叫做咩啊？召命嗱。而且通常我都会撞到好多一啲即系话国语堂嘅年轻弟兄姊妹问我关于自己嘅召命啊，自己的呼召嘅问题啊。嗱，比如话佢哋会问话啊，我唔知呢份工系咪神对我嘅呼召咧？嗱，我通常就答佢哋话：喂，我都唔知道喎，系嘛？嗱，我系讲真嘅，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系好负责咁同你讲，绝大多数嘅情况下，我系唔会知道神俾你嘅呼召嘅特殊呼召系咩嘢嘅，否则呢个呼召就唔系咁特殊啦，系咪？啊，除非神系咩啊，俾我异梦或者异象啊，知道你嘅特殊呼召嗱，咁系好特殊嘅情况啊，比特殊呼召仲要特殊，系咪？但我可以肯定嘅系咩嘢咧？嗱，圣经系有一啲原则可以帮我哋 conclude 自己嘅召命究竟系咩嘢？嗱，我就将呢啲原则叫做咩咧？召命三原色。嗱，点解咁讲咧？嗱，因为喺画画里边，嗱，三原色红、黄、蓝系可以搭配成为其他所有嘅颜色嘅。嗱，而且呢啲颜色嘅搭配得当咧，系一幅画之所以系一幅画嘅基础啦嘛，系咪？嗱，如果你问我话，喂，我想画幅画，我可唔可以画座山咧？嗱，我唔知点答嘅，系咪？你想画座山，你咪画座山咯，系咪？但如果你画咗一座山，你画到中间嗰阵时，或者你画完之后，你问我话，哇，呢座山似唔似一幅画咧？嗱，我有办法去答。点解咧？因为我可以根据颜色嘅原理，可以睇呢啲颜色搭配得系咪恰当嚟判断噶嘛？系咪？嗱，當然呢個係個比喻嚇。事實上我係唔識畫畫嘅嚇，唔好以為我識畫畫嚇。嗱，可能音樂我稍微會識一啲啲。其實音樂一樣原理，聲音亦都係有三個要素，就係咩啊？音響、音高同埋音色。音響就 volume， 音高同埋音色。所以如果你問我話，哇，我要寫首咩歌咧，係嘛？嗱，我唔識點答你，你寫咩歌咪寫咩歌咯，係咪？但如果你彈完一首歌，然後你唱一首歌出嚟，你問我，听起身似唔似一首歌？嗱，我系有办法答嘅，因为我可以根据呢啲声音嘅要素搭配得是否合理嚟判断啦，系咪？照明一个道理。如果你问我话，哇，神呼召我做咩嘢啊？嗱，我基本上唔识点答嘅。但如果你喺度准备做某一种职业，或者你学紧、受训紧，或者已经你做咗一段时间，然后你寻求话这个是不是神给我的特殊呼召呢？嗱，我想是有圣经原则是可以回答的。嗱，我想分享三个可以判断的一些圣经原则。嗱，第一个原则就是认识神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去掌权。嗱，这个话意思就是，其实首先无论你愿不愿意，神梗系喺你嘅环境里边掌权啦，但系你自己内心服唔服就系另外一回事。嗱，通常唔服嘅人，佢系会将环境好简单咁归结叫做运气或者咩啊时势，系咪？哇！我毕业撞到 Covid， 找不到嘢做喎，有能力冇运气，哇！真系时不利系，追不逝，系咪？哇！我老板蚀钱，结果炒我鱿鱼，唉！时不利系，追不逝啦，系咪？哇！我终于投资赚钱啦，哇！只追终于逝咗啦，系咪？哇！嗱，但系如果我哋将环境净系睇作系一种随机嘅形势，背后系冇神嘅掌权嘅话，咁我哋自己所有嘅选择都变成一种自主嘅选择。这个不可能是变成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因为呼召这个动词它的主语必须是神自己。神他导演的是一场有剧本的戏来的嘛，所以演员其实你随时随地你要听导演的声音，你要听导演呼召你上台表演的时候你才可以上台表演的，是不是？你如果不理个导演说、啊、我想几时表演我就去表演，那你一定是自编自导自演，是不是？你不是上台表演的，是不是？所以在这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经文里面，你会看到的是保罗的团队其实他们在明白神的呼召之前，他们是一直很留意神在环境里面是怎样掌权的。其实在十六章的六到七节那里呢，你会看到当保罗他们本身想去两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圣灵两次禁止他们。这点很重要的。他们是没有很简单地将他们不可以去这些地方传道的原因归结为哇运气不好啦，外部条件不满足啦等等。他们是会去祷告神，他们去问神，所以他们才知道其实是圣灵禁止，是有神掌权在后面。而这两次禁止其实是圣灵对他们心智的一种锻炼，因为马其顿的意象太重要了，是神要改变欧洲之后一千几年历史的开始。所以他们要保罗领受意象的时候要什么？要坚定。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其实他们刚刚到欧洲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困难。比如说刚才经文我们看到他们在腓立比的时候被人捉到监里面，是不是？被他们在帖撒罗尼加的时候被犹太人诽谤，是不是？但他们这次就很清楚，这次就再不是圣灵禁止他们，而是什么？他们要在这些困难里面继续坚持他们的呼召。这种分辨力的形成就是从他们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的时候，在所有的环境的背后去分辨神是怎样掌权的，然后去操练而来的这种分辨力。所以我们要清楚神的呼召的时候是需要避免在环境之中随波逐流，而是要凡事祈祷，寻求顺境或者逆境之中神掌权的手在哪里。所以到了导演呼召你去上场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游刃有余。这个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这样样的，我会觉得就是你需要去判断你的职分，就是你做的事是不是有创造或者救赎的功能。什么叫做创造或者救赎的功能呢？我需要首先是解释一下救赎这个词。救赎不是单单指上天堂或者你信耶稣这么简单。因为如果这样样的话， 你除了传福音之外你是没有东西有救赎功能的，是不是？但很明显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全职传道人来的嘛，是不是？其实圣经里面救赎的意思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呢？恢复正轨的意思。所谓的正轨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原先对人对世界的一个心意。所以其实创造和救赎是一体两面。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一节里面有一句这样的经文说，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于我的。嗱，我觉得呢句经文系好精彩嘅，因为佢讲出神嘅创造、救赎同埋一般呼召系有一致性嘅。神创造咗嘅嘢偏离神嘅心意，所以要救赎，系咪？但神嘅救赎唔系话直接接我哋去天堂号游轮，然后我哋就食饭、瞓觉、影相，而系神救赎之后系要恢复佢创造我哋嘅原先嘅样式。而神创造人嘅当初嘅心意，我哋翻去创世纪第一章嘅时候，我哋睇到啦。今日时间有限，冇办法详细讲。简单一句话就系、是、喺堕落之前，神俾亚当嘅工作是一种祝福，是他邀请亚当一起去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的一部分。所以同样是神救赎我们，除了在一般呼召的层面上面叫我们去恢复同他的关系，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也都在我们的特殊呼召、我们的召命上要我们去重拾这份同神一起去创造的工作观。所以神呼召我哋嘅工作嘅内容，必定符合佢喺创造上面嘅心意。嗱，呢个就系我所谓所讲嘅一种创造或者救赎嘅功能。嗱，其实实际上咧冇咁复杂嘅，因为好多时候一个好简单嘅行业，佢就有创造或者救赎嘅功能噶啦。嗱，比如我哋今日嘅经文里边，我哋会睇到保罗。他在腓立比遇到一个叫做吕底亚的妇人。他的行业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叫做卖紫色布匹，是不是？织布成衣就是一个可以很简单而且祝福他人的一个行业。而且其实紫色是很难得，据闻说是当时一种很特殊的蜗牛壳才可以炼出的一种颜色，是贵族才使用的一种布料。所以可见吕底亚可能是当时的行业大头来的，很犀利的。其实如果有熟悉旧约的弟兄姊妹，你可能会记得，其实神在会幕的工程里面，紫色的布料呢是有一席之地的。在民数记四章十三节里面，他说你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的坛呢所指是会幕里面的那个香坛。会幕要移动要走，因为在旷野里面嘛，它要移动了。那时候祭司要怎么做呢？清理香坛的灰，然后要怎么拿一些紫色的布盖住它，是不是？为什么会幕里面盖东西这么普通的嘢都要用咁上等嘅布料呢？嗱，系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喺敬拜里边认识佢嘅尊荣同埋荣耀啦嘛，系咪？但后来保罗喺腓立比咧，佢撞到另外一个妇女，嗱，佢系一个交鬼嘅使女。嗱，经文里边就咁话，嗱，佢咧跟随保罗，佢咧就喊着说，佢话。哇！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其实很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人好像虽然被鬼附，但他讲的东西没有错的，是不是？他讲的东西啱的，保罗是传福音的，而且他咁讲下讲下，好似对保罗传福音仲有宣传作用添，系咪？点解保罗会心中厌烦佢，然后将个鬼赶出嚟呢？嗱，原因就系因为其实邪灵藉住呢个妇人讲话嘅时候，佢嘅目的唔系要建立福音嘅权威，而系佢想建立自己嘅话语嘅权威。嗱，等保罗走咗之后，可以呃更多人去他那里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 抱有一种功利的心态，就是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没有救赎功能的行业去拓展神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说，哇，神会不会呼召我去卖毒品赚大钱奉献给教会呢？啊，或者神呼召我去做一个赌徒，哇，教朋友去赌场赢钱然后给他们传福音呢？我跟你说，神是不可能呼召我们去做这些事去拓展他们的角度，因为这些工作全部是什么？全部是罪的恶果，毫无创造和救赎的功能。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交呢？是不是？所以不要玩鬼，因为你很可能被鬼玩的，是不是？感谢主，其实我在主恩堂是几乎没有接触到有人是从事一些没有创造救赎功能行业的，所以求主是继续引导和帮助我们做出啱嘅一啲选择啦。嗱，最后一个原则，嗱，神嘅召命咧，系符合我哋个人嘅价值取向嘅。嗱，所谓个人嘅价值取向，其实佢系首先要以一啲普遍嘅价值取向为前提嘅，即系简单讲就系一啲一般嘅基督徒原则啦。嗱，比如讲，工作我哋可以利己，但唔可以损人啦。我哋可以获利，但系我哋唔可以贪婪啦。嗱，等等等等，呢啲系我哋作为基督徒嘅一般嘅原则。但系符合呢啲一般原则嘅前提之下，其实我哋仲有好多选择嘅可能性嘅。嗱，呢啲就系所谓嘅我哋嘅个人价值取向啦。嗱，我自己唔倾向用爱好或者系恩赐呢啲词语去讲我哋个人嘅选择，因为其实恩赐系你有可能有唔同嘅恩赐，即系神有可能俾你好多恩赐，但唔会每一个恩赐都会成为你嘅呼召，而系你要喺你自己嘅恩赐里边去选择你最 value 嘅一啲方向，即系你最有价值感嘅一啲方向。这个通常是神给你一个特殊呼召的方向，所以我更倾向于用所谓价值取向这个词语。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其实神是比我在音乐方面是有恩赐的，虽然没有五千两，可能有半斤八两的，但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的呼召不是做一个专业的音乐人，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是很难去好难去，即是说去 value 现代那些 music industry 的整个制作过程里面，即是整个过程我是很难感觉到有价值感的。而且我再综合其他的因素，其实我会知道其实我更加去喜欢现场音乐，我更加喜欢带人去敬拜神，整个过程我是很有满足感和价值感。所以我就知道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的呼召比作为一个音乐人的呼召更满足我的价值取向。圣经里面同样是这样的，你会看到有些人呢有几样恩赐，但是他们最终选择的是一个方向成为他们个人的召命。比如说在今天我们一开始讲的一节经文里面，就是十六章十节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很有意思的。这节经文里面他说，保罗看见异象，然后他说我们随即想要去马其顿去。很多学者对这节经文是很津津乐道的，因为他们发现呢使徒行传在这节经文之前呢是一直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去记叙使徒行传的故事的，就是经常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但到了这节经文里面呢，使徒行传开始出现有所谓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普遍上就是认为是因为作者路加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保罗的宣教团队里面。路加这位使徒很有意思的，我们经常说他是路加医生，是不是？神当然给了他做医生的恩赐，是不是？ 但你看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圣经基本上没有点记低他发挥医生的恩赐的时刻的。相反，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恩赐是明明可见，是不是？神呼召他，给他启示，所以他查考历史，所以他写了很多新约里面的记叙文字，而且他在里面投入很多很多精力，大家可想而知，即是这些历史工作，如果他是没有价值感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做这么多工作的。所以我自己是更愿意倾向相信，是其实圣经里面路加所接受的呼召是一位用自己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恩赐去启示圣经的这样的一位使徒。所以神呼召你做的事，其实一定也都是你可以找到价值感的事情，是不是？因为神希望我们是带着爱去完成创造的工作，而不是去强迫去工作。所以以上这几点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所谓召命三原式。我相信这三原式是符合大多数弟兄姊妹的个人呼召的判断的。因为我之所以说大多数，是因为其实有特例的，圣经中是有特例的。比如说神在呼召撒母耳的时候，他是很小的。我想他这么小的时候是不会想说，哇，我个人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东西的呢？ 我觉得是不会有的。但如果是特殊情况的话，一般神的显现和声音是什么？非常清晰的，我们都不用担心。所以如果你是有特殊情况，神给你有很特殊的声音引导，我为你感谢神，没有问题的。不过我想其实大多数人，其实我们是没有在意象或者异梦里面领受特殊呼召的嘛，是不是？因为大多数人其实我们是要在自己的经历里面不断地跟神同人互动，才分辨到我们的呼召的，是不是？所以这些原则呢，其实就是好像画画的基本功这样，它保证我们不会在基本问题上面出错。那至于神什么时候给你灵感，什么时候画出一幅什么人生的图画，就是我们内心等待祂，等待圣灵祝福我们明白我们的特殊呼召，是吧？ 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祈祷好不好？主，我们明白呼召的重要性。主，我也都相信你在圣经里面其实不是只是给了一些使徒或者是全职侍奉你的人呼召，你是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有呼召，你是给所有属你的儿女是有呼召的。因为你是想我们一起参与到神国的角色里面，你是这样样给我们一个定命的。主，愿你来祝福我们，令我们可以认识，可以知道你的特殊呼召的原则，令到我们可以在你自己角度的角色里面可以担当你自己想给我们的角色，令我们可以祝福他人，可以实现自己受造的价值，也都可以将你的福音可以讲传。愿你这样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